今天读了张医生与王医生，然后我觉得可以跟南货店对着一本书讲沈阳，也就是最开始建国156个重大项目里面有，据说有56个在东北，其中有32个在沈阳，数字可能记错了。南货店写的虽然主要写宁海，但宁波也是跟杭州是浙江省内承接了比较多国有重化工业或者国有轻工业的地方，然后就可以对着谈，不像温州比较特殊。就感觉就是虽然从其他渠道感觉沈阳人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谈恋爱的方式说来咱走一个，但读下来就感觉和浙北这边的文化还是很像，但有几个区别。一个是我们这边可能包工头体制发展的比较早一点，然后产业工人离开的早一点，或者说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杭州或宁波上海等比较局部的地方，上海比较多一点，但是在60-70年代的时候他们可能去支援三线建设了，然后产业工人都离开了。虽然可能到80年代中后期他们被浙江的那些小老板找回来一起开厂，但在我爸那一辈的话，他们错过了跟产业工人有密切接触的时期。所以我觉得沈阳对待产业工人的态度跟我们这边还是不太一样的，他们那边有更强的工人群体，但是包工头体制更少一点。这包工头又牵涉到中苏之别，就是延安时代以来的干部等级配体制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包工头体制都是苏联体制里面没有的，就是说张医生与王医生他们都是重视手艺活，但包工头体制对手艺活的强调不如产业工人，比如说机床工人，而更强调伺机而动，灵活应变。所以我们这边对医疗的感觉和四川或者东北不一样。我对医生的很多事情，如果不是从科普书里面看来的话，就是从潦草，就是主要是东北人在讲。我小时候有我爸爸的一个朋友是医生，但是就没有那种做手术的或者做牙科的，但都是浙江又是一个好像有浙大医学院现在有，但一直以来好像可能是一个比较缺乏医疗资源的省份，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想说起医院好像都是协和、湘雅、华西，可能再就是东北的。我就算要提现在有浙江中医药大学什么，但就考填志愿的时候都不会想到这些。虽然说这本书里面张医生他们会来杭州邵逸夫医院来学习甲状腺的手术，但整个医疗资源我这边或者医疗教育体系我们这边是相对缺位的。但是除撇开这些益处，相同的地方是杨医生他妈妈是14岁就开始养活自己的后妈和弟弟，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定要一直在做事情，就没有闲暇。但东北那边的没有闲暇是沈阳，当然可能是沈阳纬度比较低，跟国有企业双职工的这个连续性比较强，他就一直要在干活。书中引用奥威尔的话说，就最应该去担忧的不是那些同情的，不是那些中产阶级子弟中年的颓唐，而是那种一开始就从很低的地方开始起步然后摔倒的人。就因为中产阶级子弟他们是习惯于如何去处理闲暇，但是不管是沈阳也好宁波也好，这里的人都是对有可能是农业社会的惯性，再加上浙江的气候四季分明，虽然住起来可能会觉得冬天很冷，但是很适合作物生长，所以你一年到头都得忙，你是对闲暇是不适应的，然后你就一直得在干活。你比如说鄙视游戏或者鄙视读书闲暇这些。如果相对于台湾，就是陆生对台湾离开台湾，有些陆生离开台湾之前仍然会觉得说啊，年轻人怎么这么悠哉悠哉的。这个又可以连着张医生的妹妹，他妹妹跟他的两个哥哥，就张医生和他哥哥不同，他是在高中的时候考进了实验中学，然后后来大学本来不想去上民航，但因为他大哥去了民航又好像是铁饭碗，所以他妈和他哥都一定要他去民航，但是他去了之后大一的时候想 退学重考，但不让，然后又大三就直接退学了。他妹妹的解释是，他会觉得说，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上的是实验助学，所以他的视野不一样。你就知道，好像世界比民航的铁饭碗更大，就有点，我也有点共鸣，就是说，因为我也意外的进了比较好的初中和高中，然后如果要去做一个基层的公务员，你会被那种不允许有空闲的文化压抑住。就一旦你在第一步听从了父母，第二步就一定要你一直在那边干活。因为基层文员又是有很多打字之类的格式活，这是现实。但是你在实验，在中学的时候又看过，像高中有个杭州室友，高一的时候就说他高二要移民纽约，然后成人礼会有一辆法拉利吧，我记得。然后有些的话则是初中的时候，初一的时候还是你班上一个男生的女朋友，初二的时候就说他已经去美国了。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但会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就连做一个当公务员，还要被这种没有闲暇的文化在后面压住，就不让玩游戏或者读书的话，那就要退出这场竞争了，因为没有意义了。做的话，那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然后牵涉到家庭制度的话，因为光谈家庭没有意义，还要谈整个社会大的共同体。沈阳据说是核心家庭，但其实书里面也指出来并不是，因为祖母还是要在，姥姥还是要带外孙。但我们家显然不是双职工，至少在我五岁以后就不是了应该。我们家在我周围也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我爸一个人就可以做 provider, 供养整个家庭。但是像我叔叔他们都是叔叔婶婶一起，舅舅舅妈什么都要一起工作。但就算是从普遍的整体文化来看，也没有像沈阳那样，也比沈阳那边的家庭要闭合的程度更强。那边张医生和王医生的妈妈都很强势，但是他们都是女性，他们连着的都是一个比较小的厂，400多人的厂，但是张医生的爸爸就会连着几万人的厂，反而连着小的那个厂的妈妈更有，因为厂小所以更能够去撬动厂里面的资源，然后反过来增强在家里面的话语权。但由于那个厂，他爸爸的厂虽然大，除去他父母性格差异之外，大厂反而稀释了他的存在感，就反而父亲在家里面话语权少一点。这和我们这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边一个是包工头体制，再就是这边的父权和东北，如果可以说是父权的话不一样。浙北的父权应该是承自宋明清的，就是说虽然这边的女性也有很强势的，但是她更多是要像男人一样去工作去挣钱，而不像沈阳那样，是虽然两边男女都比较平等，但沈阳的男女平等是承接自人民共和国的，就是把女人也当工具开。所以我们这边的父权对女性的凝视，就是说他不会把说哎，就喜欢你腰细腿长这种话说出来。而这本书社会学的地方就是他处处在强调医生这个行业的特质。其实这本书提到了很多医学科普书，我在书店里都看到过书名，但翻了几页就觉得很难连进我的生活。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等于说给我开启了读其他医学科普书的一个窗口。譬如王医生一直到整个大学，直到第六年，他是7年硕，本硕连读，直到第六年才有做手术的机会，还是他那秦昊就是他的一个贵人给他的。后来他也是跟这个贵人一起在医院里面新开了一个科室。就原来做手术的机会这么少的吗？虽然在互联网时代，医生能够通过大众或评价增强自己的声誉，但他们的声誉，他们的名誉还是仅仅依附于医院这个体制的。但是呢，同行评审体制又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这我很难重述的好。但书里面在很多个点上都提到医生这门行业的特质，包括他们所处的脑外科这些更特定的科系的特质。随口讲一些这些吧，谢谢收听。